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好呀，我是你在无限飞行号的同伴星田。美好的星期一呢，有无限飞行号在这里与你一起呀。如果可以呢，邀请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透过节目留言板或者是同心频道第五空间来互动，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吧。不过呢，可能有不少人有过这种感觉啊，有时候呢，心里明明是压了好多的话，积了很多的情绪，但是呢，哎，就打开这个手机的通讯录，看着亲朋好友的名字呢，指尖就突然停在了那儿，最后呢，一个字儿都没有传出去，反而呢，是现在呀，对着手机里的 AI， 哎，就可以滔滔不绝的把心事全部就导出来了。这个也是心田身边有的朋友是真的这么做的。其实啊，有心理专家说，这种的现象呢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在下意识的在寻找一个可以安心做真实自己的地方。在熟人的世界里呢，我们被很多的人设给绑住了，比方说对父母呢我们要懂事，对另一半呢我们要体贴，在孩子面前呢我们还要当一个完美的榜样。久而久之呢，有些话想说得先在心里掂量个好几次，哎，这话说出去合不合适呢？我们会不会破坏关系呢？更累的是啊，说出口以后呢，不一定会被理解。最后呢，原本只是想说说嘛，倾诉，最后呢，就变成了没完没了的解释。反而呢，是面对 AI 啊，就像我刚刚说的，身边不少人找 AI 去谈心事，因为呢，就不需要维护形象啦，不用害怕秘密外泄，也不用扮演任何的角色，只需要呢做真实的自己。这是不是也在说你呢？我觉得啊，其实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沟通说话的一个方式，和 AI 聊天嘛。但是呢，如果你想啊，既然都收听无限飞行号了，我当然邀请你可以与我们联系，特别呢可以与我们联系呢，告诉我们你与良友电台的故事。这一周我们呼应即将到来的台庆729，来听听一些知音人的声音。今天我们来听1969年就已经收听电台的张阿姨的声音。良友电台台庆77活动，知音人请回答。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你好，你好！
哇，张阿姨，您的声音好年轻啊！
呀，我已经70岁了。
我有点不太相信。
我是68年接触良友台，我们夫妻两个都是盲人，当时圣经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喜欢听收音机。收音机里边呢，在25公尺找到良友台，天天听这个良友台了。早上6:30到7:00，上去以后回来，从6:30就一直听到11点或者是11:30。黎明日凉，孙大东，还有真道分解那个张泽仁老师，还有生命的四季，晨曦讲座神学课程，我也喜欢听。不单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凡是我接触的都知道我们是听良友台，都介绍给他们听。
我知道呢，您还介绍给了一位年轻人。喂，小雨。
哎，你好。
请问呢，你跟张阿姨是什么关系啊？
啊，是我的外婆。
嗯，
在家里面听到他们在听节目，所以就好像是耳濡目染的，就跟着也听节目。 我比较喜欢听微波出炉、旷野玛纳。
婆孙俩都非常喜欢听孙大中老师
对
灵修课。
是，
您还想把料电台推荐给什么样的人呢？
我的朋友，以前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他们都知道莲友台。莲友台里边讲的一些见证故事，我都讲给小雨的妈妈小雨听。
哦，是不是这样，小雨？
嗯，是的。
有没有听过外婆讲的见证的故事啊？
她会讲很多她听到的一些讯息见证，就觉得特别的好。
听得出来小雨还有张阿姨的家好温暖哦。
嗯，
多邀请一些朋友来，然后开着良友电台，我们就是大伙儿一起听，好不好？
好，
谢谢张阿姨还有小雨成为我们良友电台的推荐人。
弹性七七空中召集第一阶段，请回答1949。如果您在1949到1979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人生大路上，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值得被纪念，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想再次听见。
10 9 8，
台庆七七倒数开始，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倒数10天活动，台庆七七问答解锁，
7月19开始，每天在台庆主页发布一道问题，
答对指定数量的题目，解锁获得限定盲盒。
完全参加，
我要参加，
来！
点击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抬头的链接，短信13229966022，注明台庆解锁，索取活动链接。
台庆七七，
天天答题，
倒数有惊喜。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50，躺平日记。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6月底，我入院做肠道检查，检查之前必须把肠胃洗干净。一般人都是前一天在家里先进行一次腹泻的程序，然后再入院再腹泻一次才检查。考虑到我行动不便，医生让我早一天入院，把所有腹泻的程序提早在医院里进行。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入院检查肠道，想到自己行动不便，喝了泻药，紧急状态一下要上厕所，怎么搞呢？我心里不其然想象着自己泻肚子的窘态，我真的有点担心了，但我还是祷告交托给天父。入院当天，因为病房狭窄，护士请我的家人把我的电动轮椅带回家。从那以后，我的所有行动只能留在病床边或者是病床上了。还没有喝泻药，我已经遇上了难题，这是我大小便都只能坐在床上用塑料便盆，而双腿软弱乏力的我要在床上端端正正地坐上便盆，已经是一场挣扎，也不习惯。后来我试着改为在床边坐着便椅，也不习惯。经过一轮的纠缠， 护理员都不耐烦了。我心里后悔着，为什么要早一天入院呢？在家里无论如何都比这境况自在吧。接下去喝了泻药十万火急，情况不是更糟糕吗？主耶稣，怎么办呢？怜悯我吧，怜悯我吧。入院前，我想到在医院闲着，最好带些属灵的书籍，善用时间阅读灵修。我忍受着内急，看着一本书，书名叫《慢是他故意的》，这个他是主耶稣。这本书可真的很应景哦。我现在这个状况，相信也是他故意的吧。真要我学习慢下来，用他的节奏和方法，甚至放弃自己行动吧。看着看着，我想到，其实这病房的人全都是躺平用尿片，大小二便都是护理员一手包办的呀。以我这个状况，自己来只会令护理员忙得团团转，自己也会一团糟。不如我也用尿片算了，躺平不要再挣扎了。决定了以后，我安心下来用尿片，一切交由护理员处理，不再挣扎。他们定时来帮我更换尿片，大家各得其所，我也不用再担心喝了泻药以后怎么办。我只是安心躺平休息，精神的时候继续看书，慢是他故意的。而且我比刚开始的时候看书看得更悠游自在。不知不觉，我等到了喝泻药的时间了。我乖乖地听护士的指示，更是超额完成任务，一个小时以内把一大瓶的泻药喝干净了。大概三个小时，我安静躺平在床上，任由肚子里波涛汹涌，滚滚倾泻。护理员礼貌又耐心地定时来为我清理。我更肯定早点入院是明智之举，要不然我就要在家里抱着马桶度过了，也会辛苦的家人。我安躺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护士小姐又拿来了一大瓶泻药，第二轮作战开始了。有了第一轮的经验，我的手势更纯熟了，手起杯落，不到半小时，肚子开始翻腾。我安心经历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安然接受护理员的服务，然后耐心静待着检查大肠了。因为我是当天最后一个给检查的，顺利检查了以后，医生让我留院观察多一晚。到了第二天，因为医生太忙，等了很久还没等到他预备给我出院的文件。我已经躺平在床上三天两夜了，我开始有点沉闷，而且病房里都是年老重病不能自理的老奶奶，他们当中有一位甚至是弥留状态的，两个晚上都有老人家离世的。有一次，当护理员为病人们更换尿片的时候，我听到他们轻声地跟同伴说，我们这个楼层的病人啊，全都是不动产，太辛苦了。这让我想到自己如今还算稍微能动弹，能配合护理员，不会让他们太吃力。但是会不会有一天我也完全成了不动产了？ 我不过在医院待了3天2夜，已经觉得不耐烦。如果有一天我长期躺平不能自理，到时候我的日子要怎么过呢？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忽然有一阵莫名的恐惧，忧闷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从灵修材料里看见一段经文，诗篇34篇18节，诗人说，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他拯救心灵被压碎的人。还有一个祷告，神啊，你总是与我同在，但今天我邀请你尽可能靠近我，这是我的重担，请接过他们。我已厌倦假装自己能够独自承担，求你不止息的爱取代我生命中的一切沉重。感谢你，在我尚未开口以前，你已经知道我的心和需要。我信靠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天父，在我最失落最恐惧的时候，及时给了我最适切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会不会也为着自己未来的状况生活而担忧，担心自己如果有一天真的躺平了，不能自理了，日子怎么过呢？理智上我们都知道有天父看顾，但是实际上心里会不会偶然浮现一些恐惧忧虑，就像我一样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你相信，就算有一天我们都躺平不能自理，爱我们的天父不会弃我们与不顾，他会接过我们的重担，甚至我们整个的人。愿我们一起用信心在天父里躺平，让天父用他永不止息的爱承载着我们和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重担。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悟。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微尘。祝林传道的这篇拐杖笔记老师的住院经历，我是深有同感的。新的环境对身体残疾的我们的确是很大的挑战，经历过的都知道其中的滋味。感谢老师如此坦诚地分享这段从挣扎到躺平的心路历程。住院开始的担忧，因着行动不便、陌生的环境、身体不听使唤的窘迫，还有对未来身体和生活的担忧。躺平在神的里面不是消极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是像孩子被父亲抱在怀中。像朱琳老师说的，哪怕将来我们的身体真的成了不动产，他也必负我们完全的责任。疫情期间我经历了一个事情，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每次住院都是我家弟兄全程陪同，那一次因为他的腰扭伤了，回家去拿膏药，他刚走不到半个小时，医院就因紧急情况被全面封控起来，只能出不能进。我们科室的病人能出院的都走了，护士长向医院几次申请让我丈夫进来，都没有结果。当时我的心非常的恐慌烦躁，感觉没有可依靠的了，因为第一次一个人面对这样的环境，要封控多久谁也不知道。 有好多现实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我祷告求神帮助我，给我应对的能力，知道如何依靠主度过这样的环境。出人意外的是，护士长竟然也是信主的，他给了我很多的安慰和帮助。当时有五六个护士是不能离岗的，科室里只剩下我们三个病号，所以他们有非常宽裕的时间照顾我们，吃饭都是送餐到床边。护士们又帮忙买了好多的生活必需品。在医院的日子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艰难。在这时期，我还跟护士们传了福音。三天后危情解除，弟兄在家得到好的休息，腰伤也好了。透过这个事情，也让我真的经历到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无论什么环境，他都与我们同在，不会让我们独自承受重担。当我心里作难的时候，只是因为定睛自己有限的环境，没有专心的仰望神。最近我也是因着身体的缘故常常忧虑，特别是看到我家弟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软弱的时候，心里这种不安全感就会更加的强烈。读经的时候看到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让我的心很得安慰。
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是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虽然在生活中我的身体有很大的局限和挑战，明天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的应许更加的的确可靠。我深信养活天空飞鸟、看顾野地小花的神也必然养活看顾我们。所以今天让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们的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感恩祝您传道的分享，也谢谢家人们的聆听。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西府月。收听这期节目《躺平日记》，单看标题“躺平”，想必会有许多的遐想，究竟是怎样的躺平呢？听到“卸干净”这三个字，我们其实都能感同身受，谁都有过受凉或饮食不当、闹肚子的经历，一天频繁地跑洗手间，整个人虚弱无力，十分的难受，而朱琳老师却不得不主动喝下清肠的泻药。住院当天，第一个难题便接踵而至，病房空间狭小，代步轮椅也无处安放，只能让家人先带回，活动范围就此被局限在病床边、病床上。我隔空给一个拥抱，想想从前的自己还能骑着电动三轮车往返镇上奔赴教会，如今也却只能困在家中，深有共鸣。还有一桩难以适应的难处，日常如厕只能在床上使用塑料便盆，或是在床边做便椅，怎么都不习惯，就离护理员也渐渐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弟兄姊妹听了是如何感想呢？对于身体有疾患、行动不便的我们，最好的帮助和安慰便是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也不由得想起前年有位姊妹来到我家中，那段时间我的双臂剧痛难忍，即便服用止痛药也毫无缓解，就连穿衣这类最简单平凡不过的事都束手无策，是这位姊妹不急不躁地满怀耐心帮我穿衣、梳理头发，还细心地为我洗脚。之后我们一同去到一位弟兄家中调养身体， 搭乘高铁还要中途转车，路途繁琐。感恩的是有一位弟兄开私家车送我们。老话常说，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他们却义无反顾地活出从神而来的爱，给予帮助，并不是理所应当的，也并非他们分内的职责。这般温柔的善意，宛若天使的降临，让人心中满是暖意。聆听郑伦英老师的分享，喝下泻药，最终选择躺平，用上尿片，悠闲地读书。书名是慢，是他故意的。听着书名就晓得内容，给身体软弱中的我们莫大的安慰。郑伦英老师提到护理员形容无法动弹是不动产，好贴切的形容词。老师坦言，若有一天自己也变成无法动弹的不动产，长期躺平不由得恐惧忧虑。我的父亲也时常和我谈及这点心事，倘若将来父母离开了，我该如何独自生活啊？我皮肤有常年的病症，冬天更是离不开母亲的照料，时常需要她帮忙添热水。是啊，等到那时，身体或许每况愈下，或许也会陷入卧床躺平的光景。要说心中毫无担忧，那是口是心非的。但我们记得那句应许，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必过度思虑未来，我始终深信神的信实与他的应许，他的爱会坚守我们到底，必会为我们承担一切的难处，有天父为我们托底，为我们负责任。无论何种的境遇，他都能承接得住，安放得住。即便身不由己卧床躺平了，活在天父的守护里，也能心中安然，毫无后顾之忧。关键只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全然的信靠，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交托在天父的手中，全然的交托，交由他来掌管。我愿意，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是否也愿意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无限飞行号》。
谢谢朱琳传道、西福月和微晨姐的分享。听到他们说的，你有没有想回应的呢？欢迎和我们说说啊！还有两天就是我们的台庆了。如果你有参与问答解锁活动的话呢，今天请留意你的短信或者是电邮，今天就会送上一份小小的台庆七七限定的惊喜给你，记得要查收哦。今天的无限飞行号航班顺利降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起飞。
太阳星星在转。